代表教会，也代表我们的属灵母亲蒋妈妈，祝福大家新年非常非常非常快乐，阿们。好，在讲到之前，我想我们来做一个先知性的动作好吗？帮我放第一页啊，来，谢谢。来，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所以我们来做个先知性的动作，来来来，把旧的旧人脱掉啊，可能很多层的话再脱掉哈，羞耻脱掉哈，软弱脱掉，疾病脱掉啊，一切的不高兴，一切的难过都脱掉啊，开始穿上新人，来，穿上神圣洁，穿上赞美衣，穿上公义袍，穿上神量给我们的细麻衣啊。好，看看旁边的人有没有变心了。感谢主，感谢主。这特会刚结束，声音都还没恢复。这次特会刚结束，有几个家人我们在线上联络哈，就透过群组在联络，大家都在问1月1号你睡到几点起床哈。我们有些接待家庭呢，带小孩子，有些都睡到中午才起床啊，甚至说睡一天不够，睡到第二天1月2号还是睡到中午才起来啊。他们讲说你到底在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倾尽所有的跳舞，倾尽所有的给予，倾尽所有的接待，倾尽所有的赞美，倾尽所有的爱主了，阿们啊。当我们这样倾尽所有的时候，其实神给我们带一个很棒的一个功课，你会发觉神迫不及待做工在我们当中。在12月初11月底的时候，神透过我们的主任牧师江牧师在信息的当中启示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已经将天上的门已经敞开了。你就要发现这样的一个门是一直持续在我们当中敞开了，我们怎么去回应，我们怎么去信靠，甚至我们怎么竭力的摆上，是让这个门可以持续的打开在我们的当中。特会的结束不代表只是一个这个特会结束了，而是神啊，你做工要持续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想今天同弟兄姊妹们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走进敞开的这个天门。你一定要走进去，线上的家人们啊，或许你在这次线上也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聚会，你也很羡慕可以来到现场。但是我们不是回归到2025年开始了啊，我回归到正常生活了，我开始要打拼了啊，休假结束了啊，开始要努力了哈啊，好多事情开始要摆在手上了。有时候我们就是回到这种，哎呀，我要回到我的正常生活，特会叫特会，哎呀，回到我的生活，我们以为这个叫做正常生活，没有，这种生活叫做天门正在关闭的生活。你一定要想到一件事情，说主，愿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愿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引导，愿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医治，愿我每一次特会在你面前的竭力，在你面前的一个尾声，这叫做正常的生活，这叫做天门敞开，在我生命当中是不断敞开的生活，阿们。所以我在祷告说，主，新年的第一周，你给我们什么话语，让我能够去看见你的工作要持续在我们的里面。以赛亚书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来吧。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来吧，2025年弟兄姊妹们，来吧，我们一起来到耶和华的山，我们付上代价，我们寻求神，我们竭力的摆上那个道，神就会开启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才有办法去行。所以你要看得懂神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作为。所以今天借着特会的结束，我今天要安排很多的一个见证，我想让弟兄姊妹们去看见这些见证能够复制在我们的身上。见证是可复制的。线上的家人，虽然你没有来到现场，亚洲的家人，但今天透过的信息，今天的见证也一样能够应验跟发生在你们的身上，在你们的家中。 所以我告诉家人，这是在特会当中我细细的去品味哈，我说神在开启我要看得懂天门敞开，到底你敞开了什么？什么叫做医治的门打开了？主，我要看得懂，而且我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呢，家人们仔细听啊，我就在这次的特会当中，神好像打开了四个门。我觉得神会再继续开啊，继续开啊，在这个医治的门里面带着四种祝福。第一个就是医治跟渴慕，就是身心灵的一个恢复的健康。神真的在做，神真的在我们当中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时候通常应该会有阿们，这样。神正在我们当中做一个医治跟恢复渴慕的工作。阿们。这是来特会当中啊，有个失眠多年的一个家人们，他在参加两次的赞美营的两天的赞美营当中，二十年是不是？十年的失眠，在隔天，我不能说完全医治，就开始睡得着了，他就睡得着了。不是只是失眠得医治，而是他里面的一个惧怕，说他当天晚上好像说是感觉好像周围有人啊，也觉得一个惧怕，是不是有人会在他的旁边啊，那个惧怕好像这借着他在赞美祷告的过程当中，不单是失眠得到了医治，甚至是连惧怕都从他的心中完全的离开。还有一个弟兄，他说他头痛好多年了，每次都头痛，哇，这个头痛几乎都没有办法去根治啊。这次在参加赞美营啊，他在我们比较年长的那个40岁以上那个，他说在我操练赞美的时候，那个头痛又来了。所以他在赞美的过程那里面，哇，是越赞美就越头痛，他就想说我赞美真的会得着医治吗？还在想的过程里面，就在赞美的时候，他就忘记了头痛这件事，等到他赞美完的时候头就完全不痛了。然后他就想说是不是暂时性的，因为头痛是抽痛，是暂时性的，会不会是因为我很亢奋，会不会因为我很热情，会不会我现在因为全身比较热，我有动起来，所以就比较不会头痛。所以他就在等这几天再隔两天，在这特会的结束还有没有痛。亲爱的家人，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去，有时候那个信心还不够啊，还不足啊，还在怀疑的过程里面，但是他没有放弃的，就是每一次到台前赞美的时候他都是竭力赞美，每一次到台前的时候他就竭力的跳舞。从那一天开始啊，到现在都没有再一次头痛。这样家人你就发现医治的门真的正在敞开，你不要觉得这是小事。为什么在12月初透过我们的主任牧师在讲这个医治的门在敞开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件小事。你这也不是只是特会当中或发生的事，这个医治也不是只有发生在我们主任牧师身上的事，是那些有病的人才需要的事，不是。你如果知道这里医治的门正在敞开，你会很愿意把那些生病的人带到我们的当中，让他来遇见神的医治的。阿们。你知道有间好医院，你知道有位好医生，你听到有人生这个病，你会把他带到这个医生的面前。我跟你讲，这个医生灵啊，这个医生好啊，疾病的人都可以得着医治啊，来来来来来，我带你去挂号，我介绍给你。同样的，当医治的门正在敞开的时候，我们不是常就是空手来聚会啊。你会知道你身旁的确有人他有忧郁症啊，他有一些痛苦的，他有些软弱了。这次从加拿大来了一个姐妹，她是真的很辛苦啊。妈妈长期生病，她们四个姐妹，大姐忧郁症加自闭症，厌食啊，大姐是厌食加自闭，忧郁加我都搞不清楚，反正就是大姐有一大堆状况了。然后她也比较稍微健康一点点，她的妹妹有自闭症还是忧郁症，就是这一家的孩子很辛苦，妈妈也很辛苦。本来要跟姐姐一起来的，大家都为她奉献了，就最后是只有这个老二稍微健康一点的来了。她带着压力而来，带着沉重而来，甚至是带着惧怕而来。 是带着难受而来，但是就在这六天的一个敬拜的当中，六天的聚会的当中，六天的赞美祷告，彼此同心合一的同行的过程当中，他在离开的时候，他觉得他带着盼望，带着信心，带着能力，带着神的恩膏，他相信这样的一个祝福一定会进到他的家里的。现在你要相信，这就是敞开的门，医治的门正在敞开，我们该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我们来看一段影片好吗？两个年轻人，他在这次的聚会当中，他怎么经历到神的医治？
大家好，我叫狮子，我来自纽约，然后今天这次是我第一次来牧主先锋的特会来参加，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来参加特会吧，真的是经历到非常多神在我身上行的大能。在第一天的时候，在我在被圣灵充满，在不停地向神宣泄，然后被神释放，被神医治的时候，我感受到了神深深的同在，在触摸我。就在这个时候，台上的是提到的说耶稣就在这里，触摸他，感受他。当时我一把鼻涕一把泪，我在那里跪，我说神啊，我爱你啊，然后我一定要触摸他，我说还能触摸到，然后我就说耶稣你要真的在房间，你就，我把手摊成这个样子，我说耶稣你要真的在房间，你就抓住我的手。下一秒我的手就被一个童工给抓住了，就感受到了真的是一个手的触感。然后我当时觉得无论怎么解释，有人可能说是巧合，有人可能说比如说我祷告的时候他恰巧路过，但在我心里，在那一瞬间，在我在天上看到耶稣，我与他同在，我要他回应我的那一刻，那就是耶稣握住了我的手，他对我说圣洁圣洁圣洁。之后的话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医治和释放，也哭了不少的眼泪，眼泪都快哭干了，还跳了不少的操。我对他祷告，我说恩典啊，赐福啊，这些我都可以不要了，我只要与你建立关系，我只要每天我跟你在一起行走，我祷告的时候你听，我无论在做大事做小事你都陪着我，什么我都不要，我只要你。刚才听呼召人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有对神的呼召，愿意以后奉献自己的生命全职来侍奉神的时候，我内心被触动了。当时我们坐一排的哥们儿，我们这一天成为了很好的兄弟，我们都举起了手，都走到了台前，跪在地上把自己全然的交给了神。我知道这一跪就是一辈子，这一跪就是与神立了约，以后如果神给我感动让我去为神做音乐，让我为神去传道，让我为神去建教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我都愿意。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见证。这几天我在这里经历到了神，神对我的触摸，神对我讲话，神解我的异梦，非常非常多的见证。但我认为就在刚才，绝对是我2024年也是我这一生可能最美妙的经历之一，就是我与神立了约，我愿意以后 burn my life，我把我自己全然献上给神，把我自己摔碎在地上全然奉献给神。
大家好，我叫 Moon， 然后我是从洛杉矶教会来的，今年是我信主第五年。我觉得今年整整一年的当中，尽管我知道就是很多的真理，可是仍然我觉得就是像圣经讲的撒旦像吞吃的狮子一样随便在街上吃，我就是被那样吃掉。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很对年轻人很有 passion 很有负担，所以我自己就是做了很多的事工，但是因为就是人际的关系就是跌倒得很深，所以在这整整一年当中呢，我觉得很受伤，然后被很多的捆绑，然后很多的谎言进来，然后我就虽然说我知道就是我是有权柄，可是这一年当中一次一次一次一次所有的谎言进来的时候，我就开始跟神说我不想再去征战了，我累了，然后我就跟仇敌说你们就都来吧，我就是投降了，我就是这样的。慢慢的我觉得虽然这个过程当中神没有就是没有放弃我，前三个月来的时候我有跟神呼求，我说我很累，然后想要重新回到你的爱中，想要重新跟你连接，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拿起这些就是武器，或者是我已经开始不知道我是谁了。然后当来到这个聚会的时候，我觉得每一天的信息神都有在就是不断的来恢复我的自我形象，然后告诉我我是谁，他重新就告诉我如何去征战，如何拿起我的权柄，如何跟仇敌 say no。 所以我每次在敬拜的时候，然后神都是不断的在问我说你愿不愿意就是去征战，愿不愿意放下一些东西。当我每次都说就是我愿意的时候，神都是不断的在引领我，教我怎么去跟他一起去征战。所以然后我觉得很开心，尤其是我觉得今天是2024年的最后一天，然后神就是彻底的释放了我很多的东西。然后在我释放完之后，我现在脸上的这些红色的斑点，当时我就是准备说戴个口罩就是出去跟大家见面，但是我觉得当时神有感动告诉我说这是我征战得胜的印记，所以就是完全不 care 所有的东西，我就很喜乐。然后特别是我觉得神给了我一个呼召，我知道说新的一年我要更加的警醒，走在他的道路当中，让我2025年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一个新的生命，真的是倾尽我的所有，把我的时间都奉献给他，然后更多的与他同行。
Amen。 你看到这个见证你会好兴奋、啊、这刚刚那个男孩子叫做 Lion、啊、他说他名叫狮子哈。一个半月之前才回到教会的， 离开主很久了，哎呀，已经都放弃了。他的梦想是成为最好的音乐制作人，是很棒的音乐名校，做世上的音乐吧。一个月半回到教会，短短的六天的当中，神点燃跟复兴了他的生命。他竟然说这一跪他就知道是一辈子与神的立约。 Amen。 你会看到一个年轻人把他的一生愿意奉献给主，哇，你会好快乐啊。这个小女孩 Moon 她说什么？撒旦你来吧，反正你要吞吃就吞吃吧，我的人际关系坏透了，情感乱七八糟，一大堆乱七八糟事，基督徒征战好累哦，放弃了，算了算了。但是就在这几天，神恢复了他的核心身份，深深的知道我是谁，我是神所爱的，在我的身上我是神所宝贝的，神在我的里面是有力量的。所以他就说我愿意，我愿意，主你再给我力量起来征战。你看短短的几天，他真的是在祷告当中竭力去征战负面的思想，一种这种受伤的思想，好像你很污秽的思想，好像那种自我否定自我控告的思想再进来的时候，他就去征战，去征战，一征战完了，整个满脸跟满脖子胸前全部都起红疹子啊，他吓一大跳啊，这一征战就发生这种事情，好可怕啊。他正在决定说是不是我就不要征战了，可是身旁的同伴就对他说，这是你征战这是你征战的得胜的记号。这个年轻人就说，好，我要把这个记号给大家看，我虽然整个脸都是红肿的起疹子，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不是一个逃避者，我不是一个失败者，我是靠着神的恩典紧紧站立，能够为神站立的一个年轻人。 Amen。 所以神真的在开一个医治的门，把我们里面的那个痛苦，把我们里面的羞耻，不单是疾病得着医治，连我们里面的核心身份神都要恢复。这是一个医治的门敞开的时候。亲爱的家人，我从我的心里一个很深的一个说话，那就是如果你真知道哪些孩子，你的孩子甚至是教会的孩子，从小在我们当中主日学长大的，青少年长大的，他现在已经失去信仰了，他现在已经离开主了，是不是在未来的这一年，主给我一个恩典，给我机会，我要把他再挽回到你的家中，我要再把他挽回到你的国度里，我要再把他挽回到你的爱里。一个年轻人一个月半之前还在过自己的生活，当他一个月半有人邀请他，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这个聚会，当他一踏进来的时候，生命改变，他说我愿意一生爱主侍奉主。当一个女孩子她说算了，我不再征战了，撒旦就来吧，吞吃就吞吃吧，在这短短的几天当中，她愿意一生为主而活，开始起来勇敢为她的命定而征战。现在家人，我们可以把那些流失的孩子挽回回来的，阿们，让下一代不再被流失，让下一代在我们的当中，她知道有属灵父母为她的生命，为她的命定在这里征战祷告，阿们。这就是我们的命定啊。所以让每一次的聚会，你知道这个孩子的状况不要放弃他，你知道这个孩子的情况不要放弃他，你知道这个孩子他现在的状况，你知道你朋友现在这个状况，邀他来，邀他来。天门没有关，亲爱的家人，这个医治的门没有关，你邀他来，他会在这里遇见神的爱，他的一生将会完全不一样。阿们，阿们。这就是我们今年我们可以向神献上的小礼物。阿爸，让你摆在我前面的人，可能真的是像我一开始所讲的，失眠很多年了，头痛很多年了，甚至他身处在一个真的很不容易的环境，姐姐妹妹都是在忧郁自闭厌食的痛苦的里面，来到这个地方他找到了盼望，找到了能力，他遇见了神的爱，他奉献出他的一生。从今天开始，真的像每一次 Elvin 在带我们的诗歌，真的就说什么，阴间的国度人是越来越少，神的国度的里面是天天神要把得救的人嫁给我们，我们真的就在做这种事情。所以亲爱的家人，医治的门还在，医治的门还在敞开，在乎于我们怎么去回应。阿们。 要兴奋啊。我是很兴奋啊，因为医治的门没有关啊，还在啊。12月初开、哎、对不起我多讲几分钟，太兴奋了，想跟大家讲啊，这医治的门从这样打开之后，我就发觉不单是只有外来的，甚至连自己我们自己在教弟兄姊妹，每一次的敬拜，每一次祷告，真的神迹奇事正在发生呢。你不要把它当作这个叫做平常，这只是神同在的显现。你越把它当作平常，我们就回到我们原来生活。天门关了，我们都不知道，哎，怎么奇怪，医治没有了？哎，怎么人心改变没有了？哎，怎么青年照样流失啊？哎呀，孩子大了嘛，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嘛，主日学长大，这各教会都流失，不是只有我们教会流失，你以为这叫正常？不，这叫不正常。唯有每一个孩子被恢复，进到神同在的里面，奉献自己的一生，爱主，愿意起来征战，亲爱的家人，这个才叫做正常。阿们，这就是天门打开的样子。阿们，我们继续好吗？继续再把那些需要的人带到我们的当中。第二道门，福音的大能。哦，我真的要讲这一块啊、哦！我告诉你，今天讲四个门，我是越讲越兴奋，哇、哦，整个人都热起来了。我真的觉得神在我们当中做事太奇妙，太奇妙了。这次来一个小女孩啊，不能叫小女孩，叫年轻人啊，透露我的年龄哈。一个年轻人来到我们当中。在大学四年传福音，热情的传福音，邀人为朋友祷告，成效不好。他就觉得传福音好难哦，好难哦。所以他那天来到这边，他就在这边祷告，就在这边第一排这边祷告，主啊，我不传福音了，我再也不想去传福音了，但是如果你要我传福音，你就给我一个 sign，你就给我一个指示，是你呼召我要继续去传扬你的福音。这个女孩大四刚毕业啊，她很会用她的那个社群软体啊，在社群软体将近快百万人在 follow 她呢。是这个女孩是很会去讲话的，所以她想说借着我的讲话，我要去带人信主啊。所以她那天就在这里，主，如果你要我继续去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那你就给我一个 sign， 好不好？他就这样祷告完了，然后他就开始方言祷告，啊，哗啦啦啦啦啦哩哩哩哩哩，就这样方言祷告。就在这时候，他旁边站了一个女孩子啊，就问他说：“你在讲什么啊？”然后我们这个姊妹就说：“我在方言祷告，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啊？”一个意念就进到他的里面，你信主了吗？这女孩就说：“我还没信主啊。”然后这女孩就说：“哎呀，神啊，太神了，活来了！我才刚祷告完，你要我传福音就给我一个神，他就站在我旁边了。你们想知道这是谁吗？我们现在就邀他上来 ，Joyce， 不 ，Cindy 跟 Joy。这个女孩，我真的是看到这是神好细腻的带她，从一开始被人邀来，有人为她祷告。”还有参加工作坊画画给他，他就在这次的特会当中决志信主，将他的生命献给我们的主耶稣了。好，我要先请就一讲，你再最后讲啊。我刚讲的那个姊妹在祷告的过程当中讲方言祷告，就是他问他说你在讲什么。然后他就把福音传给他，活就来了。先有人邀他，然后神就带这个人传福音给他，然后神还做一个更奇妙的事。
好，那我们两个是在小组传道的工作坊里认识的吧，然后我们有做个操练，我们是我们是画画的工作坊，然后我们在操练一个activity， 然后就是我们用名字来祝福对方，然后也帮他发预言，所以我帮 Cindy 画了这一张，看起来有点好笑。所以 Cindy 他姓黄，然后他名字里面有个新字， 哦，所以我刚开始在帮他聆听神的时候，我就看到神的恩膏从他的头上浇灌，然后浇灌浇灌就涌入他涌流入他的心，然后涌流出来，就满溢出来，然后成为像一个路。然后我就祝福他说，我说神要你走在他的黄金路上。然后另外我又有点领受画两只脚，然后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画这两只脚，但是我就觉得很明显神要我画我就画，虽然他看起来有点好笑。然后另外我也被感动画一些树叶，因为那时候知道心里还没信主，然后我想要祝福他信主之后神会给他新生命，他的生命会有更丰盛。对，然后他收到这幅画之后，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 Cindy， 我就是神派来传那个让彤彤传福音给我的人。其实当时我看到这一幅画的时候呢，我很容易的就理解了这个爱心是什么意思。但是当我看到两只脚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困惑，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两只脚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但是当时这个 Joy 给我传完给我解释完这个话的含义之后呢，其实我还是很困惑。然后就在那一天晚上呢，每个人都会收到一个福音卡，然后当时我就收到了这个卡片，我是从两个卡片中抽的一张。所以我当时收到这个卡片的时候呢，上面就写，我亲爱的孩子，两条无形的绳子分别套住了你的两只脚，以至于你往前走时就很费力，容易疲累。我觉得我当时一看到这个卡片前几句的时候，我就震惊到了，我就想，这不就是我今天想要知道的，为什么在那幅画中有两只脚，而且让我非常困惑，这两只脚在讲什么。然后他就说，就是有两个因素困住了你，一个是与人有关，一个是与钱有关。然后在这只卡片上，主就介绍了，向我正式的介绍了他自己。他就说，孩子，我是受压制的得自由，我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主，放手并且饶恕那些亏待你的人，将你的财务主权交给我，向我祷告。他在跟我发短信，他在跟我讲话。然后我要剪掉这两条绳子，赐给你真自由，还要赐给你更丰盛的生命，尽都顺利。所以我当时看完这个卡片的时候，我真的有震惊到。其实我当时的有一个感觉是有一点害怕。我就想，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的这么的突然，而且连接的这么的顺利。我就想，怎么可能？我下午刚收到这一幅画，然后我晚上就收到了解释这一幅画的卡片，而且完完全全解释了在这一幅画上想要表达的内容和我困惑的内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太神奇了。而且我觉得我的故事我认识主应该有三年半的时间，是我从美国是我来美国读书的第一个学期，我就有认识到有这样一位神存在。但是这三年半的时间，我参加过很多的 Christian Fellowship， 也加入过很多的 Bible study， 我还在 Catholic Church Choir 唱过几个月的歌，而且我还在 Christian Church Band 也唱过歌，但是我都没有信主。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三年半的过程中，很多人因为他们知道我在这个参加教会，他们也知道我还没有信主，很多人就跟我说，来跟我祷告，来我来帮你相信主，来我念一句你念一句。我当时就说，我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我说我还没有直接的让我感觉我应该要信主，我还没有完完全全接受这一位神。但是呢，我来到这个特会也是一个机缘巧合，是我当时第一个学期在我的学校认识的Christian Fellowship 认识的一个女生，我跟她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她在来特会的前几个星期就给我发消息说，我去年夏天来了这个教会的一个特会，我感觉很好，然后这次他们又有了。然后她说，她就问我，你要不要来参加。我当时收到这个短信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特会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就是整个待在这里的行程安排啊，或者什么样是什么样子的。我就说行，我去。 然后我就报名了。但是当时报名的时候我还没有 workshop， 因为我报晚了，所以我当时就没有，只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但是我不会有那种跟工作坊跟大家一起参与不同的活动。然后我当时那一天我是中午的时候坐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我就当时有点饿，我就坐在外面待着吃了一点东西。当时我就看到了小左老师的老公，然后他当时知道我没有 workshop 之后，他就帮我，他说好，那我来问一问。然后很快他就告诉我，他们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去参加一个 workshop。 然后很神奇的就是那个 workshop 就是小左老师的 workshop， 就是给我传道的那个帮助我的那个老师叫不，我是说他的老公叫Daniel 老师，所以他当时给我安排的 workshop， 我没有想到就是 Daniel 的老婆，就是我们的小左老师的那个 workshop。 所以一切发生的，我就让我觉得哇，太神奇了，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然后我当时就去，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画画天赋啊，我当时就去参加那个 workshop， 我就想那既然让画什么就画什么吧。然后当时就说就一个主题，就是根据你的名字别人来给你画一幅画。当时我就想 OK， 我还是挺期待能够画出什么样的画。然后 Joy 就给我画了这一幅画。其实我当时画完之后我觉得其实挺震惊的，我觉得这个心画得非常的可爱，但是我就很困惑那个脚和那个树叶是什么意思。当时给我解释了， Joy 给我解释之后呢，我也就感觉有点让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完全理解。然后晚上我收到这个卡片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感动。
阿门。所以你知道他的名字叫，他姓黄，的名字叫心仪，有看到吗？黄色的心，仪是哪一个？竖心旁。你看，加个台。好，谢谢。你有没有发觉我们的神好细腻哈？先找人安排，然后呢邀约，先找人安排邀约，安排一个人在旁边带他做什么决志，然后坐在外面吃饭，刚好 Daniel 经过邀到小左的工作坊里面，然后呢刚好就已有感动，画一个黄色的心是一个恩高的油流下来，带着两只脚给他，他也不懂什么意思。等到晚上属灵父母为这些孩子们遮盖祷告的时候，拿到一张天父恩典卡，上面就解释两个脚，然后神说要打破释放。你们觉得我们的神太神了， Amen。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当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么巧合的时候，那就不叫巧合，那叫做神的安排。阿们。所以这是一个福音大门打开的一个机会。我们在当天晚上 Elvin 传道也是突然想到，我们来唱一首，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唱着唱着唱着的时候，马蒂娜牧师就走到我们一直想要带领决志的一个年轻人，就问他说，你都在唱这首歌了，也在跟着跳，那你要不要跟随耶稣？他就说好。马蒂亚牧师就带他做决志祷告。跨年完的时候，我就知道原来1月1号是他的生日，所以2025年1月1号的跨年的时候他决志了。2025年1月，我相信这会是他不单是他生日的一个祝福，而是他新生命的开始。亲爱的家人，神很细腻，细腻到一种地步，神有时候会把感动放在我们的里面，在你旁边放一些人，不要消灭那个感动，把福音传给他。可能就在你方言祷告沙卡拉哩哩哩哩哩的时候，就有人问你，你在干嘛啊？不是解释方言的时候，是把福音带给他的时候。阿们。神会让我们在这一年会经历到很多的人，把他带进到这个福音的大门，把他引导他进入到神的真实。在时间合适的时候，时间满足的时候，基督就要住进到他的心里。阿们。你们有没有越来越兴奋啊？我就觉得这福音的门敞开了，医治的门敞开，福音的门也正在敞开，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去回应神的行动。你回应他的行动，神就会一直行动， 你再回应他的行动，他就再开更大的祝福，更大的恩典，让你看见他的奇妙安排。阿们。所以对旁边人说，今年让我再带一些人来吧。第三个，我觉得也神做了一个很深的工作，是一个关系的修复的这个门。还记得前几周我们主任牧师讲的那篇道吗？夫妻在开车的路上突然大吵要离婚了，还记得那篇道吗？还记得哈？一句话，哇，夫妻吵到，哦，原来这么多年你要我死啊，你要咒诅我死啊。可是一转瞬之间，圣灵进到他里面，夫妻立刻可以和好，立刻可以和好，他们开始带着笑容去他们要去的一个地方。这次我遇到两对的家庭啊，这个见证很特别奇妙。他们在来的过程当中，其实夫妻冲突很多，他们也都觉得这个婚姻已经啊，这叫什么叫做什么，弃之可惜，留之无味，食之无味啊，弃之可惜啊。哎呦，你们比我还熟这一块啊。这是婚姻带给他们有很大的一个伤害，真的是为了孩子他们才继续留下来。然后这是在来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圣诞佳节啊，一点过得一点都不快乐，这个有什么好度假呢？来聚会，他们也就期待，就反正让孩子就好好参加一些活动嘛。他们想的就是啊，反正就让孩子参加活动，我们就是来配合孩子就好了。可是就在一次一次的敬拜，一次一次的聚会，他参加智慧父母的教养秘诀的时候，他就说，当这些的夫妻们他们在见证的时候，他说见证啊，他说这种和好的见证啊，他们听多了。其实好像他觉得啊，这是道理，可能我们家不适用。但是他发现啊，做见证的人啊，脸上的那个笑容跟脸上的满足跟脸上那个喜乐哈，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别人的夫妻可以过得这么快乐？为什么别人的婚姻好像这么的好像祝福？那为什么我的婚姻不这么苦？所以在这次聚会的里面，他就一直这样呼求神，一直呼求神，一直呼求神。他就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就说，哎呀，主啊，我真的好苦，为什么都是我到前面祷告？我渴望神祝福我的婚姻，为什么我的先生都不会到前面祷告为我们的婚姻来呼求？都是我在那边求，这个婚姻的不好都是他造成的，为什么他不来求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很多姐妹的心声哈哈。他就这样在想的时候啊，流着眼泪说，主啊，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如果我先生真的到前面祷告的话，我就想说还有望啊。就一睁开眼就看到先生就在前面跪下那边祷告，呼求神的祝福。哎呀，弟兄们，你都不知道啊，你不用做什么，你只要来到台前来，就带给太太多大的医治，你知道吗？就像拉撒路一样，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坐在那里死里复活，就好多人信主了。就他就觉得有望哎，真的有望哎。所以接下来这几天的那个智慧父母的教育，他每一场就不是他拉着先生去，是先生就拉着他去那边听啊。他就在那边听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哇，为什么这些人的婚姻这么幸福这么快乐啊？他就说，主，我也要，你也祝福我的婚姻是这样子，让我们夫妻真的很快的就和好。哎呀，我告诉你亲爱的家人，这未来这半年我还要再追踪啊，这个祝福是不是也持续在发生在他们的当中？所以离开之前，我就对那个先生说啊，弟兄，你每一次的突破，你都会带给你的家庭多大的医治啊！你每一次去对孩子的拥抱，你每一次只要去参与跟你孩子的相处，跟你的太太只要一同心，你们的家里就会兴旺。你是属灵的头，你知道吗？我相信啊，这七月来的时候，我们今年七月第一周啊，我们还有那个飨宴啊。我还会再把他邀来啊，他说他一定会来。我说到时候听听你的见证，是不是你们的家庭已经完全改变了？还有一个接待家庭，他这是因为要接待， 他就是打扫家里啊，预备床铺啊，去买食物啊，就这边接待啊，这正要接待过程，这招待正要好像是我要好好的让这群孩子啊，有被接待的感觉，你知道吗？他在预备的过程里面，突然神的话就进到他的里面，一句话而已。当你这么的热情再去接待别人，这么热情的去买食物，去预备好床单，再热情的再接待他们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爸爸也是这样的爱你？所以他在买食物跟整理床铺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子瘫软，他就坐在床上大哭了起来。因为从他以前他就认为我的爸爸忙，他的事业，他的工作，他的人际关系永远比我还重要。所以他是在预备的过程的里面，一句话进到他的里面，诶，为什么我会这么热情的去接待，这样去招待他？突然好多小时候的画面，青少年的画面，一篇一篇，神就一篇一篇的那个画面快速的放到他里面，他才发现原来从小到大的成长背景，其实他的爸爸一直很爱他，一直照顾他，一直去热情的去给予他，去陪伴他。他领受一种错误的感觉，就是我永远不是我父亲里面最重要的。神就借着他在接待的过程里面，他被医治了。亲爱的家人，我本来还是期待说我们每一位接待的家庭是能够成为这些孩子们的帮助者、医治者，结果他是在接待的过程里面他自己被医治了。真的应验圣经的一句话，当我们在接待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我们就接待到了天使。这句话其实就是接待到了神的使者，你就是接待到了神的自己。我们真的问了好多接待家庭，都好快乐啊，我们真的感受到，亲爱的家人，我们真的是天父爱的家。未来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预备好我们的家庭，真的买睡袋吧，买一些气垫的床垫吧，会有需要的。当那日许多人来到我们家中的时候，这些人会因为我们正在接待他们的过程当中，他们被神爱到。你过往一切累积的伤痛，你可能累积到的一些的痛苦，神也会来亲自的医治你。阿们。所以神正在做一个关系的恢复。这是我们有几个属灵父母，很多属灵父母，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桥段，就是写信给你的父亲，写信给你的父亲。好多人都得着医治诶。我看到有个将近快60岁的一个弟兄，抱着一个比他还年轻的一个属灵父亲，大概40岁，在那边痛哭，啊，爸爸。我看我们那个年轻的属灵父亲也很尴尬。但是你知道吗？不管你的年纪多大，在你里面都有一个对妈妈跟对父亲被接纳一个爱的需要。神这次做一个很奇妙的事哦，我们来听一个见证。12年与他的父亲没有联络，就在这次的特会他们联络上了。我们一起来欢迎 Leslie。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Leslie。 这里简短介绍一下，就是我是从小就是看着我父母亲打架然后吵架，弄得鼻青脸肿的。那他们这样子的原因蛮多的，那其中也是有一个是因为自从生了我这个女儿，就是因为他们重男轻女，所以生了我这个女儿所导致开始的。那他们在我国小的时候就离婚，然后我是跟着我妈妈一起生活。然后我后来就是慢慢的，我就高中的时候就出国念书，在那之后我就开始慢慢就没有跟我的父亲联络，然后数一数已经12年多了。然后我其实感觉没有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认识主之后，我认识其实我心里面有蛮多的伤痛的，有蛮多的对父亲的失望。那我现在回想，就其实从2024年的8月的清新特会，那时候的主题是叫贴近。然后在某一场的聚会当中，我是被 阿发父的爱大大的充满，我感觉到神在跟我说，我要去与我那个12年多没有联络的父亲，我要去跟他联系，我要跟他去和好。然后当时候我刚就是下载完这个感动的时候，然后我的属灵母亲就也是就马上那属灵母亲就过来，我小左传道他就过来跟我说，哎，我觉得你去跟你的父亲和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突破。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知道，真的就是神要我去做，就是神在真的是在清清楚楚的就是带领我要去做。那我当时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去，然后我就去找到了我的父亲的联络方式。那之后呢，你以为我会去吗？联络吗？诶，没有诶。其实我没有勇气去做，我也没有这个行动力去做，所以其实我一直都在拖拖拖，然后我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情。那直到在上周六晚的特会，然后牧师讲到关于缺席的父亲，然后会后的时候有邀请就是每一位的学员写一封信给父亲，然后到台前去读给属灵父母听。那当时我就感觉到圣灵在迫切的提醒我说，诶，你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写了个信就去前面读完就算了，你这一次一定要去联络你的父亲，你就马上写一封信去给你的父亲，真的就去寄给他这样子。那当时我就正在还在想这个的时候，诶，我的先生就在旁边，他就说，诶，你上次不是说你要拿你父亲的联络方式吗？拿到了没？然后我听完之后就想说，哇塞，真的就是也太巧了吧， OK， 真的是神在提醒我要我去做。那所以我那时候就马上就开始行动，我就开始在我手机上写。那我其实写的内容没有很复杂，蛮简单的。我首先就是先对我父亲有表达感恩，然后我也为着我可能就年纪轻的时候年少无知所做的一些反应啊，选择说的话，我来跟他道歉。那同时我也就是表达说，在我遇见神之后，我开始可以体会他里面的不容易，当时他的不容易，所以我可以去开始就是我跟他说，我可以饶恕他的缺席，我可以原谅他，并且我现在内心里面只有想要祝福他还有他现在的家庭。那我就把这一段话我就放，因为我其实没办法直接联络他，我要先加他好友，所以呢我就在加那个好友上面，他有个框框可以把文字写在上面，我就把那一段贴在那边，所以我就发送好友请求，这样子向我的父亲发送好友请求。那聚会后没多久，就大概一个小时吧，当天，然后他就回复了我，他已经把我加了，他就回复我说，小孩没有错，错的是大人。然后他说，你现在生活很开心，我就很开心了。然后当然他还寄来他的近照，就是他跟就是有四个小孩在照片里面，就是我才知道，哦，原来我有四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跟妹妹。那然后我也把我的去年结婚的照片也发给他。然后跟他说，哎，我结婚了，然后他也祝福我这样子。那我就是在我跟我父亲这样子的和好之后，我觉得接下来这几天的特会，我觉得我里面有蛮大的突破，我觉得我变得更加的勇敢，我也变得更加有自信，不然我今天应该也不会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哎，我还没讲完。对，然后我也觉得我跟阿巴父的关系变得比以前更亲近了，我更认识我的阿巴父是如此的爱我。然后我也回头看，发现其实在一次次的清新的特会中，我觉得神有一步一步就是用他医治的爱来充满我，然后在这样的爱中我被恢复，我被医治，我有更多的勇气，我有更多的自信，所以我才到最后真的就是在我就可以迈出那一步，真的去主动去联络我的父亲，去做这样一个和好的工作。对，所以我很感谢神，荣耀归给神，谢谢。
你发觉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了，是我们的神在一点一点的缝缝补补。阿们呀， yeah， 谁知道我们就在带的过程里面12年没有联络的父亲会联络上。所以亲爱的家人，这个门正在打开，许多真的这个无父的时代，许多的孩子需要遇见父亲，不是只有特会带来。亲爱的家人，每周日每周六我们都可以带来，周六可以带到我们的聚会当中，周日可以带到我们祷告会的当中，甚至周间可以带到我们的小家的当中。天父爱的家不是只有特会的时候才会发生，天父爱的家是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当我们愿意起来做属灵父母的时候，恩膏就会透过我们不断的流出去，很多人真的会得着医治的。阿们。好，最后一个怎么样，到目前为止见证很棒吗？好吧，还有哈。第四个门是神真的要去一直不断的让我们能够去踏上牧养跟建造的门。31号的中午我们约了一些青年的领袖跟牧者们一起吃饭，就发觉来的都是年轻人哈，都是年轻的领袖，他们在亚特兰大的大学，他们在芝加哥的大学，他们在多伦多的地方的大学，他们都在做校园的工作，他们都发出一样的一个呐喊，就是当我们在服侍这些孩子的时候，谁来牧养我们？我们不是只是要给我们一些的资讯或者是一些的材料，我们需要的资源是有人来帮助我们，带我们过内在生活。亲爱的家人，越到末后的世代，门越敞开，需要的人越多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群真实过内在生活的人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显出来，我们能够去牧养，我们能够去带领，我们能够去安慰，我们能够去引导。很多的孩子都是青年领袖，他来到这里几乎都说没有办法再服侍下去了，但是每一次在这里的一个敬拜，每一次在这里的信息的传讲，属灵父母的拥抱，甚至是在他们彼此扶持鼓励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再拥有了一个信心，说我要再继续回去回应神在我生命中的呼召。所以但是热情是有啊，我有一个热情啊，我要爱主啊，我要开始为主燃烧啊，但谁来训练他们呢？谁来喂养他们呢？谁来教导他们呢？谁来成全他们呢？服侍主不是只靠热情啊，服侍主必须要里面有神的内住啊，必须他里面一直与主连上，才会有那个生命的力量一直去服侍下去啊。所以这次在整个信息的过程当中，神真的一点一点显明，接下来的两个见证我想安排我们自己教会的孩子去做见证，当内在生活在他们灵里的时候，内在生活建造在他们的里后，他们怎么去仰望，他们怎么去祷告，他们怎么遇到挫折冲突，甚至是对教会的安排里面有不高兴的时候，他们怎么回到内在生活里面去扎实的遇见主。亲爱的家人，这是神留给我们教会极其宝贵的产业。首先我要先请 Christina 来到我们当中来介绍她怎么来过内在生活，神怎么一步一步引导她的。
Hello， 大家，我名叫 Christina， 我是从小在牧竹长大，然后在操练内在生活的。我这次做了一小点英文的笔记，请大家包容。我就觉得我从小我父母教导我很好的一点，就是从小的时候就要操练内在生活，然后呢也要顺服神的带领。所以其实这一次要来这个新的这个特会，然后呢在这边要做小组长，然后呢要把我的工作坊本来是要绘画，然后改成了做那个 parenting 的那个工作坊，这些其实都是就顺服神的带领了。然后像现在站在讲台上其实也是顺服。But 我自己虽然我在操练内在生活还有操练顺服神，其实不是每一次都做得很完全，可是我就很感恩的一点，就是我父母还有我的属灵的权柄，他们一直就在我的生命中很多 like 很大的这些决定上面，他们都一直给我有这个属灵的遮盖和带领。然后呢像比如 like 我自己也会问神，然后呢我的父母还有我妈妈的祷告群 像圣灵牧师还有其他很多教会的阿姨们都会也跟我一起祷告。然后呢，虽然其实他们每一次，我差不多每一次领受到的都不是我自己本来很想做的，或者我觉得最容易做的，可是每一次我愿意去顺服神的时候，神就给了很多恩典，然后呢，就真的神也帮我负责。然后呢，我其实我就讲这一次我分享的见证的一小段，就我其实我专业是读土木工程，就 civil engineering。然后呢，这个本来是我在高中我最不想读的，就最不想去读那个工程师的，因为我就觉得，就说我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在文科好像挺强的，可是在理科上其实真的觉得自己不行。因为我这个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有一门数学课都差点要 fail 掉，就差点没考过。然后呢，就神还是让我考过了，可是我就有点真的很怕数学。所以呢，我这个时候我在选要去考大学的时候要考什么专业，然后呢，其实我自己已经有点喜欢一个其中的另外一所大学还有另外一个专业，可是呢，我妈妈就提醒我，就说还是要仰望神，要仰望清楚了你才可以去做决定。所以他祷告伙伴他们帮我仰望，就是说要去 UC Davis， 然后呢要读土木工程。那我这个时候我听到这个好像心里面就跟神说，诶，神，我真的需要你给我话语，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真的很不想去的，而呢很不想去学的。那我就很认真的，就这段时间就特别认真就寻求神，然后呢祷告。而呢神给我的话就是以赛亚书33:6，在中文是说，他必成为你的保障。所以他给我的英文是说 ，He will be the sure foundation for your times。那 foundation 就是对我自己听的，就是说，像土木工程里，你要建筑，你要盖一个大楼的时候，它根基需要很稳，所以就是根基地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神，他一边是告诉我说选这个专业是他带领我走的，然后呢另一边也是告诉我，就说我走这条路的时候，他会当我的根基，然后呢会一直 like 帮助我。然后呢，所以我就还是跟神就是说，如果这个真的是你叫我走的路的话，那第一年你要让我读得下来吧，因为我这个专业常常就是第一年的时候很多人就被淘汰掉。所以就感谢神，就说虽然我其实愿意顺服神，里面还是有很多困难，像有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就在数学系里面，到像9:00-10:00，他们都准备关灯了，我还在那里上课。就神还是就真的就是给了很多恩典，就让我不只是从这4年读土木工程读出来了，而且后面还去读研究生，去 Stanford， 去也是读土木工程，也读出来。然后呢，神就让我在这两个学校还可以去影响我周围的其他的学生，然后呢，也可以就还是有很快乐的时段。所以我在分享这个故事给你们的时候，我想说的两点就是，第一点就是在这些环境里后面 ，like 看到很成功，然后呢，有神的祝福和很多恩典的时候，其实是我先还没看到这些的时候就愿意顺服神，然后就愿意走出去。然后呢，第二点的话就是。Like, 我自己就其实当一个小孩当儿女的时候很重要，就要有属灵的遮盖，就要有你的父母还有教会你们的遮盖。因为像我有时候我想自己去做自己的决定赶紧往前冲的时候，其实神就会派我妈妈或者就派其他的属灵遮盖，就告诉我就说要先慢下来，要先仰望清楚了才可以去做。所以想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两点了，谢谢。
大部分的爸爸妈妈都是你想读什么我们全力支持你，但是我们的孩子说你要仰望神引导你读什么，不容易。所以你可以再给我们的孩子身上产业上面真的是建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接下来我再请弟兄，因为我发觉做见证什么都是姐妹哈，所以我就要安排我们宝贝的教会的三个宝贝的年轻人要请他们上来，他们在这次的服事的团队费尽心力也参与。但是你知道吗，在服事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情绪矛盾的起伏，但也是因为这矛盾的起伏冲突里面更显明出一个孩子有过内在生活的差别会在哪里。好，我要请 Sam Nathan 还有 Elvin 上来啊。
Hello. Hello.
Hey. Oh, yeah. I just want to share a bit what I got from the conference, or more like after the conference.
我想要分享的是特会之后的一些事情。
So the way I served in this conference was I was playing bass.
当我在特会的时候，我在弹 bass。
And to be totally honest, I think I didn't feel much during the conference.
老实说，在特会过程中，我并没有特别感受到什么。
It was pretty, I felt my spirit was very disconnected from my heart.
我觉得我的灵跟我的心好像中间没有很连接在一起。
I think in other words, I felt very emotionless.
然后我觉得好像心里很麻木。
And I think I got so bad to the point, I think I had to talk to Pastor Mishi about it, of where my heart posture was.
我觉得那个状态差到一个程度，我甚至去找了Mishi牧师谈。
So I think this is continuing to the conference, even to like New Year's Day.
那一直到那个我们倒数的那一天，跨年倒数那一天都还是这样。
I think I had to take a step back and really examine my own heart. What was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like? Not tied to the church, not tied to religion, right?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必须要好好来审视我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只是依赖一个教会，依赖一个宗教。
And I saw that there is this mistrust, this distance, not me trusting God at all.
然后就发现其实在我里面对神还是有一个不信任。
So most of the time, I'm the type of person to just sleep on it and just forget about it.
那我以前呢，可能我就是想说啊，不要想太多了，就不要管。
I'm just like too much work.
然后说啊，去想这些事情太麻烦了。
But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which was pushing me to just dive deeper into this topic in my heart.
但是我就觉得有一个力量，它在催逼我要去更深的去挖掘里面的事。
And I think I saw there was relationships in my past, there's family relations in my past, which I think severed this trust between me and God.
我就发现，因为我过去家庭的一些事情，它就这样剪断了我对神之间的信任。
So I started diving into scripture. I was reading Hebrews 13.
所以我就开始仔细的去看圣经，我就去看到希伯来书。
And it was a part where he was saying he will neither leave you nor forsake you.
他就说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And at this point, I was just reading this. I was in Yosemite for vacation with my mom.
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其实和我妈妈在优胜美地度假。
All of a sudden, I tell my mom, I need to go out and just start praying over myself.
可是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必须要出去外面好好的来祷告这个经文。
By the way, it is freezing in Yosemite at nighttime.
而且顺带一提，那个时候是晚上，所以外面其实很冷。
But I was like, I need to deal with this. I think this spiritual baggage I have.
但是我觉得说，我现在我就必须要处理这件事情。
So I'm praying and was praying Hebrews 13:5 over myself. Like God will never leave me, He will never forsake me, right?
所以我在祷，我就一边走出家门，一边在祷告这个经文，神他总不撇下我，不丢弃我。
And then my morale is just going up.I think it's like, oh yeah, yeah, let's go, me and God, right?
然后的话，我一边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士气开始在起来了啊！我跟神之间对。
And all of these sudden, there's like these intrusive thoughts in my mind, which just say, "Hey, God's not real."
可是突然就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思想的箭就这样射进来，就说神不是真的啦。
I think it was these thoughts of just, "Hey, how are you supposed to do ministry if you don't trust God? How are you supposed to do ministry if you don't even believe in Him?"
然后就开始有很多的思想就进来，你怎么服侍？如果你根本都不信任神，你怎么可能还服侍神呢
？And I think at that time, I felt so lonely and so meaningless in life.
然后那个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很孤单，然后就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And most of the time I'm able to combat it with apologetics, more like testimonials or just like worship, right?
然后在平常的时候我可以透过敬拜，可以透过更多读这些属灵的故事，然后让我来再去恢复。
So I keep on praying and eventually I can't do this anymore.
但是呢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试着要继续祷告但我发现我没有办法了。
So around 10 PM, I'm like, I need to call my friend Nate.
所以在晚上十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必须要打电话给 Nathan.
And I asked him, can you just like start interceding with me and praying with me?
我说你可不可以赶快来那个为我代求我们和我们一起来祷告。
And then, so we're going at it for 30 minutes, just,Nate puts on some like worship music in the back. We're just on call, just praying.
所以我们两个就在电话上，我们就这样子祷告。然后 Nathan 就在后面就放了那个敬拜的音乐，我们就这样祷告30分钟。
And eventually Nate's like, "We need backup. Let's call Alvin, man."
然后到一个程度 ，Nathan 就说不行，我们需要再有人来帮忙。所以的话呢，我们一起也叫 Alvin。
And you guys know Alvin.
哎，你们知道 Alvin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Alvin is he verse from James 4. He starts saying this: Submit yourselves therefore to God, resist the devil, and he will flee from you.
然后，所以 Alvin 他就引用雅各书四章二节，就是说你们总要抵挡起来，抵挡魔鬼，魔鬼就要必要离开你们逃跑了。
And I remember at 11 p.m. we're all just on our knees, just I think repenting.
然后呢，就在11点的时候，我们三个就这样隔着电话，我们三个都这样跪在地上在悔改。
I think it's when I realized it's like my faith isn't tied down to my feelings, to my emotions.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就明白说我的信仰并不应该只是基于感觉或者是情绪。
I think it's tied to my belief in the word. It's tied to, I think, looking at my testimony and seeing how God has shaped me throughout time.
我的信仰应该是要根基于神的话，以及根基于神在过去的信对我的信实。
And I remember, I think Alvin was so clear. We need to submit ourselves, lower our ego towards God, right?
然后 Alvin 就说，我们必须要在更多的降服，更多把自己降服在神面前，降服我们自己。
And I remember I just started repeating my testimony, right? In Revelations 12, it says they triumph over him by the blood of the Lamb and by the word of their testimony. They did not leave their lives so much as to shrink from death.
所以在那时候，我就也开始在回想神在我过去生命中的见证。因为启示录十二章有说，弟兄胜过他是透过羔羊的血以及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
So I remember this. I start proclaiming my testimony, and I think just seeing the small adjustments God has made, the big adjustments too, just God, how He's worked throughout my life, and I think I saw He's evident.
So I just 开始不断的去回想，不断的去宣告神过去在我生命中的见证，或大或小的，每一步都让我回想神在我生命中的信实。
And I think it's so important. I think something I learned was we're so forgetful as humans.
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就意识到说，我们身为人真的是很健忘的。
I think there's a reason why God puts all these different like sacraments and different things to help us remember where we came from and how He delivered us.
这也是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神用各样的方式要去提醒我们，去回想神是怎么拯救我们的。
So that's what I learned from my whole entire journey. Yeah.
这就是我这次所经历到的。
I think for me, when Sam texted me, I was at home relaxing post-conference.
那对我来说，当 Sam 他传讯息给我的时候，我是啊，刚过完这个特会，正在休息放松了。
Yeah, and he was like, "Yo, Nate, I need prayer right now."
他突然说，哎 ，Yo, Nathan, 我现在就需要祷告啊。
And he was struggling with just a lot of intrusive thoughts and doubts.
有很多仇敌射来的思想的箭跟怀疑。
And immediately I just went into prayer with him.
所以我就立刻就改跟他祷告了。
And I don't think it struck me how serious it was until, I felt like we needed to go into scripture.
我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事态有多严重，直到后来我了解的时候，我想说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话。
Because I remember telling him, "Yo, Sam, you know what? Let's go into Scripture and let's declare the word over you right now."
然后就跟他说，你知道吗？我想我们就来读神的话吧，一起来宣告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嗯。
And then his phone started glitching out and acting really weird.
然后就在我们要来宣读神的话的时候，他的手机就开始有点不听使唤。
And it was to the point where we couldn't really hear or see each other.
到一个程度呢，我们没有办法真的看见或听见对方。
Yeah, so we had to hang up and call again.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挂掉电话，再重新打一次。
And at that point, I was like, "Yo, this is serious."
我想，这个是事态严重啊。
But then, you know, I think I was very comforted because I was like, "You know what? Inner life has prepared me for this."
但是我那个时候是很有信心，因为我知道内在生活已经装备我，就是为了这个时刻。
Shameless plug, but.Yeah, and then, so we just went into more prayer and worship.
所以我们就是更多祷告，然后敬拜。
And then at one point, I messaged Alvin. I was like, "Hey, do you have any time? Like, I would love to get you in on this call so that we could pray together."
然后到一个程度就觉得说，我需要跟 Alvin 联络，说 Alvin, 我们需要你来跟我们一起祷告。
Yeah, and as Sam said, Alvin led us into like just a period of repenting and humbling ourselves.
然后就像 Sam 刚刚有提的 ，Alvin 就带着我们，去要自卑自己，然后向神悔改。
Yeah.
Okay.
Chen 家人有看到吗？ 一个内在生活建造在孩子的里面，他们会说神的话很重要，然后他们会知道我不可以一个人，我要活在遮盖之下。所以 Sam 就找到了 Nathan 就找到了 Elvin， 你会发觉整个家都是被保护的。 Christina 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他知道要问过妈妈，他知道要问这些的阿姨们，在一起祷告当中他怎么去学顺服。现在家人，这就是在末后的世代，神怎么借着内在生活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末后的世代，我们能够成为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真的如同清晨的日光一样。阿们。好，最后我们想说带大家认识一个图哈。啊 ,2025 年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好吗？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家，我们也看到神怎么来建造我们。你会发觉我们在走这条生命道路的时候，你问问自己，诶，我们走到哪里了？我们怎么一步一步也建造我们的生命，让读经祷告内在生活的真谛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根基。我们一步一步的走，你真的要操练成为一个赞美跟等候神的习惯。读经祷告很多基督徒都在做，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读经祷告是能够进入到内在生活里面与神一个生命的一个连结？很多基督徒都遇到问题，但遇到问题的时候懂不懂得借着赞美，懂不懂得借着等候神，懂不懂得借着去明白与神生命的连结，就可以救他脱离一切的试探。像撒旦二者的箭在射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怎么学谦卑，怎么学顺服，怎么学去征战得胜之方，最后我们怎么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刚刚做见证的 Christina， 她是我们一个小家长的女儿，她怎么透过翻译内在生活的信息，将中文翻成英文，在每次翻译的过程当中，翻译到哪里神就引导她到哪里。所以有时候你就带你的孩子我们就听赞美，有时候就带你的孩子我们一起来听谦卑，可能就带你的孩子来听顺服，一次听一点，一次听一点，就发觉神就借着你去聆听，借着你去操练的时候，神就在建造你的孩子，神就在建造你的家。一步一步我们就可以踏上合神心意的服事。这就是末后世代我们的一个根基啊，这也是末后世代你的家的保护啊，这也是在末后的世代神怎么他在做工，天门正在敞开的时候，我们一步一步去回应。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见证？为什么这里会有神迹的发生？为什么这里会有关系的恢复？为什么这里我们能够一直持续的建造？那是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不被震动的国度。阿们。2025年教会有很好的装备课程，2025年神也会要借着我们的生命要再往前跨过一步，黑暗会越来越大，我们一定要懂得行在光中。当世代越来越混乱的时候，这里 10.4 acre 这个地方是天门敞开的地方，许多人会涌进来涤粮，患病的会在这里得着医治，婚姻破裂的会在这里重新得着恢复，好像生命任由仇敌吞噬的会在这里起来得着征战的力量。亲爱的家人，婚姻破裂的，亲子关系破裂的，甚至我们找不到人生方向的，我们把它带来。2025年让我们都不断的扩张扩张扩张，生命的扩张，内在生活的国度在我们里面的扩张，也让神敞开天门的祝福，这个门是越开越大，越开越大，越开越大。阿们。好，我们一同站立起来。喜欢今天的见证吗？愿这样的见证也复制在我们的身上，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去传递见证的人。我们一同站立起来。2025年第一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决定，就说主帮助我好不好，让我这一年我向你有个重新的一个立约的开始，我愿意跨出我的第一步，主让我真的不再是听，我要去操练，让我真的不再是我自己来聚会，而是我愿意把人带到你的面前，因为我知道这里有医治， 因为我知道这里有恢复，因为我知道这里福音的大能正在彰显，因为我知道这里孩子们也可以领受产业，赢得产业。主，让我带人来我的小家，带人来礼拜六的聚会，我也带人参加祷告会。愿内在生活的国度在我里面扩张扩张扩张。你若愿意的话，我们一同到前面来说，主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传递你的福音，传递你的恩典，也传递你大能的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鼓励您可以到前面来回应说，神使用我，使用我，让这个教会的产业我也要拥有，我也要得着。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Amen, amen.
从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
要不要高一点了？唱得好好无力啊、哦！耶稣在我们前面，抛一点，高一点 ，key 高一点吧，快乐一点。好像跟随的人痛苦啊、哦，快乐一点。亲爱的家人，这是一个立约的时刻，这是一个声音给我大声一点啊、哦，这是一个立约的时刻，让你跟随耶稣的脚踪，也跟上神在这个教会的命令和祝福。
决定要跟随耶稣，
快点！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快点！黑神来，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
这是我的祷告，来！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
主啊，内在生活的产业我要得着，让我传扬你的福音，使人可以得着医治，关系可以恢复。主啊，我要跟随你。让这个见证继续发生，继续发生。
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
好，我们现在开口祷告，说主啊，让这些的见证借着我继续复制下去。
So now let's lift our voice and pray and say that, Lord, may this testimony be duplicated in my life, people around me.
主啊，我要祷告，这个地方一直是有医治的门正在打开。
Yes, Lord, I pray that this place will have continual open heaven and the door of healing.
我要祷告，这个地方福音的门要一直打开。
Yes, Lord, I pray the door to the gospel will always be opening here.
我要祷告那个关系。妻的恢复，夫妻的恢复，亲子之间的恢复，这个门要一直打开。
I pray for the continual opening of the door of the restor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nd spouses.
主啊，一直打开内在生活的产业，要移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都要紧紧抓住内在生活的产业。
Yes, so I pray the inheritance of inner life will continue to be passed on and be hold on to for our next generation.
2025年的第一周，让我们一起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
Yes, for the first week of 2025, let us pray for this thing.
好，我们请开口来祷告。
Let's lift our voice and pray.
Hallelujah! 开口，开口，家人们，开口来祷告。
Hallelujah!
借着你的祷告，神要成就。
God will answer it.
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福音的门要打开，医治的门要打开。
Lord, the door of gospel, door of healing shall be opened.
福音的门要打开。
Door of gospel is opening.
好多人要信主，好多人要信主。
Yes, many people believe in you.
医治的门要打开，医治的门要打开。
Door of healing, door of healing.
凡有病的人都要得医治。
All the sick ones will be healed.
有病的人都要得医治。
All the sick ones will be healed.
主啊，所有关系破裂的都要恢复。
Yes, Lord, all the broken relationships shall be restored.
关系破裂的都要恢复。
All the broken relationships shall be restored.
祝福我们下一代。
Yes, Lord, bless our next generation.
祝福年轻人。
Bless our young people.
他们也拥有这些产业。
They all have this inheritance.
赞美主，
Praise the Lord. Thank you, Jesus. Hallelujah.
Before me, before me. Just